梦想，梦想还在哈。我们说梦想在说的是芯片的应用的领域和芯片的这个空间哈。因为你要知道说芯片这件事情为什么会那么重要，为什么美国会卡脖子，特别就是卡我们的芯片哈。因为非常简单，我们会进入到一个就是越来越会进入到一个智能化的一个时代哈。就很简单，现在进入到我们说以前我们有种说法叫做工业 4.0， 其实现在已经不只是工业 4.0 了哈。谢谢老白的分享，现在已经是不只是工业 4.0 了，然后呢我们现在其实也是跨入到一个新的这个就是我们说叫做万物互联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谓的物联网啊等等的一系列，所有的这些东西它其实核心基础半导体芯片，也就是说你说电脑要不要芯片，手机要不要芯片，以后像智能汽车也好，所有的智能的这种就是我们说工厂的越来越智能化，智能化的基础是什么？芯片。所以其实像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目前来说的话，这又要说到一句了，其实我们在技术上科技上面的掣肘其实是挺多的。汽车工业互联网推开以后，芯片市场还有多大？芯片市场是会非常大。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来说，现在还有说的物联网，所谓物联网包括我们说这种家居的智能化，就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和我们的工作息息相关的，然后和我们的出行，就是等于说这个我们以前说衣食住行，现在衣服先不去说它，好像暂时没有关系哈。我们就来说食，所谓的食物联网就是已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们其实已经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推出物联网的概念是什么，甚至包括我们说追溯溯源的概念里面其实就已经要用到芯片，也就是你扫一个二维码你会知道说从头到尾它从田间到你的餐桌整个的一个流程，它是在哪一个田间生产的，生产它的这个就是老百姓叫什么名字，然后呢是哪一家公司，就是什么时候收割下来，哪一家公司运输的，然后通过哪一个市场卖给到你的，然后甚至是在什么时间点进到了你的这个就是冰箱，然后你把它做成菜。所以这个是我们说物联网，其实这个初心已经是在四五年前就已经在勾画和慢慢实现。现在很多的这个智能家居里面其实这就其中的一小块了，但是你可以看到说这些东西需不需要芯片，必须的，这是必须要有的。以后这些家居全部都是智能化，包括我们现在构造的就是你还在回家的路上，你可以一键什么打开空调什么进这个放热水啊，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们说这就是和你的住相关，就食住都是有相关的，你的家居都是智能化的，对不对？然后呢行就是汽车。但是你说这个芯片以后和房地产一样会很便宜，不会。因为我们现在首先我们说我们自己是没有这个芯片的研发设计和制造的能力的，我们现在是28纳米已经算是国内最顶尖的技术，但是我昨天跟大家讲的是国际上现在通用普遍的是5纳米，然后现在已经开始有3纳米都已经开始进入到研发和投产阶段了。对，但是我们是28纳米，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我们在技术上面其实是差了一大截，差了非常大截。我们所谓的这个就是华为的手机，为什么他现在不造手机，为什么他现在也说我不造汽车，就是因为说他现在一旦芯片就是不被供应，就卡脖子，不供应芯片给他的话，他根本就造不出来东西，他造不出来东西啊。你可以想想，如果说我们以后真的是被 砍了脖子，所有的企业都只能是用我们自己，我们现在所实现的，或者说我们所推崇的，我们所刚刚说到的这些什么物联网什么，就最简单，我们手机立刻就会掉几个档次，你现在所谓的这种使用的流畅度啊什么的，绝对不可能有，绝对不可能有。你有芯片，但你可能会做短线转长期的，因为现在为什么我对芯片这个行业我说长期会有去考虑，但是现在目前包括我在就是给那个就是老白做基金配置的时候，我都没有讲芯片这个板块做一定的基金配置，我反而是讲碳中和哈、啊，包括碳中和、科创和医疗，就是因为说我们现在国内的芯片的企业，第一个是假芯片，我们都是代工，我们没有真正的技术含量，我们没有这些东西。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自己的企业的研发还没有到这个程度，所以我们真的要说起来是，我只能说，华为现在为什么转鸿蒙，它一定在投入技术，这个就是等于说技术力量去研发这个芯片，可是你要说到说从你投入技术力量去研发到研发成功这个路有多长，真的是没个三五年甚至八年十年都出不来。而且你要知道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说美的对我们卡脖子，不但是卡的是供应，然后呢它其实更重要卡的是一个技术人员的一个回归。我们其实当时我们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政策，就是千人计划哈。这个千人计划的这个政策其实是什么，就我说到过那个库兹大他的同学就类似他的好多同学，因为他是科技大的这个就是研究生嘛，他们的很多的同学甚至是就是科技大就中国科技大学的研究生，然后到美国的很多知名的像 MIT 啊什么知名的这个大学读博了之后留在美国作为技术研发人员。这个千人计划其实针对的就是像库兹大的同学的这一批人，那么只要你回来列入到千人计划，就是可你作为千人计划你要做什么事情呢，你就把你在美国的技术，你作为美国的这样子的一个技术，你把它引进过来，好，立刻那个进入补贴。你如果要申请办厂，3000万的补贴是打底的，然后立刻有国家产业基金或者是那个就是相关的这个地方的产业基金来投资你，来这个成为你的股东，而且他是可以投很多钱，这很小的份额让你把这个技术引进来。所以库兹大的一个同学，这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案例哈，他的好多同学都是报了千人计划了，然后也开始慢慢收紧，就是最其实明确的是他一个同学是美国一个什么大学的教授，也是一个公司的高管，那么现在直接就是美国直接就，首先他是入籍美国籍了嘛，那就是直接就是抓进去了，作为一个就是等于说好像是定的是什么罪来着，科技库兹大你那天说是定了一个什么罪来着，所以像他现在就是从人才上面，原先他是没空去管你和这个旁边的那个俄罗斯哈怼的厉害，现在他腾出空了，而且你可以看到说这次集七带了一堆的小兄弟，然后又和俄罗斯这个握了握手，然后转过头来弄我们，所以其实真的是不太乐观。所以你懂得，其实芯片这个行业，我是说它是一个未来的方向，但是我在目前来说的话我没有特别推荐。就包括刚刚繁花其实也在问我说是微蓝明天能不能就是短期，我就说了像是微蓝啊这些其实它都是属于怎么说呢，芯片的 生产制造，但是真的在国际上不算很前沿很前端的。我们在国际上前沿的那个是因为芯片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长的产业链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而且它一定是国际化的分工合作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啊、我们就去研发，我们就去引进人才，我们就是你会发现说一定需要国际合作去把这个就是去把这个芯片的产业带动起来的。如果说别的国家是不愿意去和你合作，你单靠一己之力能够把芯片的所有的产业链打通的话，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因为它是一个产业链非常长，而且是需要现在其实是有多个国家分别在某一个板块上面是有优势，所以才能够是多国进行合作才能形成的一个产业链哈。我们可以培养100个乔布斯，然后我们的清华大学说我们现在是有了半导体研发中心，所以其实我们在做的这一些事情，你会看到说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每个5年8年做不起来的事情。还是小弯弯，芯片机必须必配台积电，对呀，对呀，所以人家小弯弯情愿去舔狗，对不对？所以我就说就是像我们在芯片的就生产这一块我们肯定是没有强的，就是芯片的设计生产这一块是肯定没有强的企业。然后呢在那个它的封装和测试上面呢是有好的企业，但你会发现说它的利润率是不高的，毛利率是不高的，所以也是不够成熟，包括它的这个份额还是太小，所以其实这不是一个成熟板块，只能说我们可以观察着。